第一章，至高的喜乐，一个帝国的结束。公元410年8月26日，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拥有坚固军事防御系统的罗马帝国，在经历了900年的统治之后，遭到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军队的洗劫。耶柔米是拉丁文圣经五加大版本的译者，当时他正在巴勒斯坦。他写道，如果罗马帝国也会灭亡，还有什么是安全的？罗马帝国并没有立即消亡，而是又经过了66年。当德国人废除了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之后，才彻底灭亡。然而，罗马帝国遭受入侵的消息，仍然是位于罗马帝国西南部450公里处的北非沿岸小城西波城受到极大震动。奥古斯丁当时是西波城的主教，年55岁，正处于服侍的鼎盛期。这件事之后，他又活了20年，于430年8月28日去世。那时有8万旺达尔人正准备入侵并席卷西波城，奥古斯丁就生活在那样一个社会形态发生巨变的动荡年代。他听说已有两名主教被入侵的旺达尔人折磨致死，他的朋友也引用耶稣逃往别城的话来劝解他。他回答说，船舶遭遇危难时，不要说船长，连船员也不会轻易弃船而逃。他从公元396年起就成为西波城的主教，就在任主教之前，他还做过5年专司讲道的长老。因此，他在教会里服侍了近40年，整个基督教界都知道他是一个痴迷上帝、持守圣经、讲解透彻、富有说服力的牧者和护教者。他反对当时对基督教教义构成威胁的摩尼教、多纳图教派和柏拉修派教义。奥古斯丁站在北非这个平台上，以他非凡的忠诚向他那一代人阐明并捍卫了基督教信仰，并借此塑造了基督教会的历史。他对西方世界产生了令人瞩目的影响。阿道夫·哈纳克称他为教会所拥有的在使徒保罗之后和改教者路德之前最伟大的人物。本杰明·莫菲尔德表示，奥古斯丁借着他的著作给教会以及整个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力量。他不仅引领教会历史进入一个新时代，而且决定了西方世界教会历史的走向，直至今日。奥古斯丁拥有的文学才能在教会历史上首屈一指，他的教导也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人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基督教历史杂志的发行人表示，在基督教历史上，西波的奥古斯丁是继耶稣和保罗之后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奥古斯丁最引人注目的影响力表现在天主教和新教都受到他极深的影响，但是这二者却是宗教改革运动中势不两立的对立方。奥古斯丁被罗马天主教尊为最伟大的教父之一，同时他也被奉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这不仅是因为路德是一名信奉奥古斯丁教义的修士，或是加尔文对奥古斯丁的引述远多于其他的神学家，而是因为宗教改革见证了奥古斯丁的恩典教义，最终胜过了柏拉修主义的人论。论战的双方都大量引述了奥古斯丁的著作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亨利·查德威克在尝试阐述奥古斯丁的影响范围时指出，安塞姆、阿奎奈、比特拉克、路德、贝拉明、帕斯卡、齐克果都受到奥古斯丁极大的影响，他的著作是维特根斯坦最喜爱的著作之一，而他却是尼采最不喜欢的人。他在心理学上的分析先于弗洛伊德的理论，使奥古斯丁首先发现了人类潜意识的存在。 奥古斯丁能够产生如此非凡的影响力是有原因的。阿格斯蒂诺·特拉培对奥古斯丁在教会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做了非常精辟的总结。他说，奥古斯丁集哲学家、神学家、神秘主义者及诗人于一身，他在这些领域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相互补充，使他成为一个魅力四射、让人难以抗拒的人。他是一名哲学家，却没有因为耽于思考而成为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他是一名神学家，同时也是灵性生活的大师。他是一名神秘主义者，同时也是一名牧者。他是一个诗人，同时也是一个雄辩家。因此，每一个读者都能在他身上发现一些为之吸引、为之倾倒的东西。形而上学直觉的深度，丰富的神学论证，毫不做作的能力和活力，伴随着灵性上升而表现出来的心理深度，丰富的想象力、感性和神秘的热情。对奥古斯丁的研究无法穷尽。事实上，任何以语言或文字描述奥古斯丁的人都必须承认自己无法把奥古斯丁讲清楚或写清楚。最近一部奥古斯丁传记的作者本尼迪克特·格罗乔拜访了位于维拉诺瓦大学附近的奥古斯丁纪念馆，馆内关于奥古斯丁一人的书籍就占满了一个图书馆。纪念馆向本尼迪克特介绍了计算机内近500万字关于奥古斯丁的材料。他的一番话道出了许多人心中的感触。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正着手准备写瑞士阿尔卑斯山旅行指南的人。40年之后，我仍可默想《忏悔录》这本书中的许多内容。我花了一周的时间去退休，但回来后仍感到十分沮丧。那几页纸中蕴含了太多的宝藏，值得更深的去挖掘。就我个人而言，我知道我这一生根本无法穷尽对奥古斯丁的研究。他就像阿尔卑斯山一样伟大和无法逾越。尽管对奥古斯丁的研究无法穷尽，但这丝毫不能减弱人们探索奥古斯丁的热情。甚至对一些没有这方面学术经验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假如你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几乎每个人都会告诉你，从《忏悔录》中奥古斯丁的生活故事开始，到他的转变和他母亲去世。另外四本必读的书有《论基督教教义》《信望爱手册》。沃菲尔德称这本书是奥古斯丁在思想系统化方面最严肃的尝试。《论三位一体》这本书对三位一体做了定性的论述。上帝之城则是奥古斯丁对罗马帝国消亡的思考。书中我们可以看见他在阐明其历史意义方面的尝试。奥古斯丁的生活概况。公元354年11月13日，奥古斯丁生于西波附近的塔加斯特，在今天的阿尔及利亚境内。他的父亲帕特里西乌斯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中等收入的农民。他竭尽所能让奥古斯丁在修辞学上接受最好的教育。奥古斯丁从11岁到15岁时，先是在20多里外的马多拉学习，后来回家待了一年。17岁时，他又去了迦太基继续学习，直到20岁。奥古斯丁的父亲去世前一年，即370年悔改信主。那时，奥古斯丁16岁。虽然奥古斯丁著述颇丰，但是关于父亲的死，他只顺便提到过一次。他写了那么多悼念朋友的文章，却对父亲的死惜墨如金，这实在不能不令人惊讶。在我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奥古斯丁写道，我分不清什么是晴朗的爱，什么是阴沉的情欲，二者混杂地燃烧着，把我软弱的青年时代拖到私欲的悬崖，推进罪恶的深渊。家人并不想用婚姻来救我于堕落， 他们只求我学到最好的辩才，能高谈阔论说服别人。奥古斯丁特别说到他的父亲，并不考虑我在天父面前如何成长，能否保持纯洁。他只求我贤于修辞。出于对父亲在教养方式的极度失望，奥古斯丁在他余下的日子里一直不肯谈论他的父亲。在离开家到迦太基继续他三年的学习之前，奥古斯丁的母亲极为严肃地告诫他，不要犯奸淫，特别是不要与有夫之妇私通。我来到了迦太基，我周围沸响着罪恶恋爱的订货，我的心灵因为缺乏滋养的粮食供应，缺乏你我的天父而饥渴，我却愿意偷窃，而且真的做了，不是迫于需要。我在修辞学学校中名列优等，因此沾沾自喜，充满虚荣的气概。我希望在此中显露头角。在这个地方，你越是信口雌黄，越能获得成誉。他在迦太基找了一个情妇，两人一起同居了15年，并生了一个儿子，名叫阿德奥达图斯。之后的11年，奥古斯丁在一所传统学校任校长，并教授修辞学。30岁之后的44年，他成了一名单身的修士，后来成为主教。也就是说，奥古斯丁在31岁之前是一个在性关系上放荡不羁的人，从31岁至75岁则是一个禁欲主义者。然而他的改变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在瞬间完成。他19岁的时候生活在迦太基的顶货中，极度狂妄，并且完全沉浸于情欲的享乐。当时他读了西塞罗的《霍尔登修》，他第一次读这本书时并没有去注意他的修辞形式，而是被其中的内容抓住了。《霍尔登修》把对智慧与真理的寻求置于肉体的享乐之上。这一本书使我的思想转变，使我的祈祷转向你，使我的希望和志愿彻底改变。我们突然看到过去虚空的希望真是微不足道，便怀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热情向往不朽的智慧，我开始起身归向你，我的天父。那时我怀着很大的热情想脱离人世种种而飞到你身边，但我不知道你对我作何安排，因为智慧是属于你的。爱好智慧在希腊语名为哲学，这本书引起我对哲学的兴趣。然而这时离他真正悔改信主还有9年的时间，但是这本书彻底改变了他阅读和思考的习惯，让他不再只注重于形式，而是更注重于真理。这个改变对任何年龄段的人来说都算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接下来的9年中，他被尼摩教的二元论给迷住了。直到28岁，因为对尼摩教其中一个领袖的幻灭，他才开始有所醒悟。29岁时，他从迦太基搬到罗马教书，因为无法忍受学生们的恶劣行径，384年他搬至意大利的米兰，在那里寻找到一个教书的职位。这次搬迁从几个方面来说都可谓是天意。首先，他在米兰找到了柏拉图学派的人，其次，他在米兰认识了安布罗斯大主教。那时他已经30岁了，仍然和他的儿子和情妇住在一起。386年初夏，他发现了死于270年的新柏拉图学派普提诺的作品。这是奥古斯丁继11年前读完西塞罗的作品后所经历的第二次改变。他怀着激动的心情摄取着普罗提诺对现实的看法。彼得·布朗这样描述奥古斯丁与普罗提诺的相遇，他完全改变了奥古斯丁精神生活的重心。他不再认同尼摩教中对上帝的认知，这位上帝是完全至高无上的。但这时的奥古斯丁仍处在黑暗当中。从他对那段时光的看法里， 你可以看见柏拉图主义对他的影响。我背着光明，却面向着受光明照耀的东西。我的眼睛看见受光照的东西，自身却受不了光明的照耀。最后改变的时刻到了，这一次他要从柏拉图主义转向使徒保罗。比他年长14岁的安布罗斯对他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到米兰后便去拜结安布罗斯主教，他坚强有力的言论把你的麦子的精华、你的欢愉之油和你的河醇的酒散发给你的子民。我不自知地受你引导走向他，使我自觉地受他引导归向你。由于深受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奥古斯丁无法接受圣经中道成肉身的教导，但是他总是反复地去听安布罗斯的讲道，因此我心门洞开地接纳他滔滔不绝的雄辩时，其中所含的真理也逐渐地灌输进去了。我既爱且惧，秉营站立，我发觉我是远离了你漂流异地。你远远答复我说，我是自由的。我听了心领神会，以绝无怀疑的理由。但是这个经历还没有使他真正的转变。我诧异我自己已经爱上了你，但我还不能一心享受天主。我被你的美好所吸引，可是我自身的种类很快又拖我下坠，我便于呻吟中堕落了。这种类即是我肉体的沾染，犹如对于无法燃指的佳肴只能心想而已。40年之后，因着这个信念，他在垂暮之年开始了他与柏拉修主义的激烈征战。他知道自己无法向前的原因不是理智上的问题，而是情欲的问题。但我对女人还是辗转反侧，不能忘情。因此这场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到底爱哪一种享受，到底是哪一种享受在他的生命中占据上风。我希望具有享受你的必要力量，我寻求获知这力量的门路，可是无从觅得。一直到我拥抱了天父与人类之间的中保，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在他的一生中，他的母亲莫妮卡都一直在为他祷告。385年春天，他来到米兰，开始为他安排与当地一个富裕的基督徒家庭的女儿的结婚。这时恰逢他悔改在即，母亲的这个举动令奥古斯丁心烦意乱，便将他更深地推入罪中。他把与自己同居了15年的情妇送回了非洲，从此再也没有和他生活在一起。和我同居的那个女子被视为我结婚的障碍，竟被迫和我分离了。我的心本来为他所占有，因此如受刀割，这创伤的血痕很久还存在着。他回到非洲，立誓不再和任何男子交往。但是不幸的我还比不上一个女子，我又去找了另一个对象，一个情妇。历史性的改变。接下来教会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天来到了，我将叙述你怎样解除了紧紧束缚着我的淫欲与俗物的奴役。主啊，我的救主，我的救主，我将称颂你的圣名。这是忏悔录的核心，也是上帝的恩典在历史上所成就的最伟大的工作之一。这是一场多么激烈的战争啊！但是让我们来看看这场战争是如何得胜的。奥古斯丁随后的悔改要比我们所知道的故事还要复杂一些。要想了解这场战争的核心，让我们专注在奥古斯丁最后的决定性时刻。那时正值386年8月末，奥古斯丁已快32岁了。他和他最好的朋友阿里比乌斯正在谈论埃及修士安东尼的故事。他们被安东尼的圣洁和勇于献身的精神深深感动，看见别人在基督里活得如此自由和圣洁， 奥古斯丁为自己仍受禽兽般情欲的辖制深感痛心。我们的寓所有一个小花园，我内心的风暴把我卷到花园中，那里没有人来阻止我自己思想上的剧烈斗争。我那时并不知道，但这种精神失常有益于我，这种死亡是通向生命。我的内心奔腾澎湃着愤慨的波涛，恨自己为何不追随你的意志，接受你的约法。我搔头敲额抱膝，但是他逐渐清楚地意识到，他从这场战争中所收获的将远远超过他所失去的。在恩典的奇迹下，他开始看到基督同在里的贞洁之美。拖住我的是那些不堪的浪荡虚浮的，他们轻轻地扯我肉体的衣裙，轻轻地对我说，你把我们抛开了吗？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和你在一起了。我害怕去的那一面呈现着纯洁庄严的节制，明朗而严肃地微笑着，庄重地邀请我上前，向我伸出充满圣善的双手，准备接纳我，拥抱我。所以此时整个征战已经可以归结为节制的美德及温柔之爱与拖住他的那些不堪的浪荡虚浮之间的对决。我不知道怎样躺在一棵无花果树下尽情让泪水夺眶而出。我呜咽地喊道，还要多少时候，还要多少时候，明天嘛，又是明天，为何不是现在，为何不是此时此刻结束我的罪恶事？突然我听见从临近的一座房屋中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我分不清是男孩子或女孩子的声音，反复唱着，拿着读吧，拿着读吧。立刻我的面色变了，我集中精力回想是否听见过孩子们的游戏时有这样几句山歌，我完全想不起来。我压制了眼泪的攻势，站起身来，我找不到其他解释，这一定是神的命令，叫我翻开书来，看到哪一章就去读哪一章。我急忙回到阿利比乌斯坐的地方，因为我起身时把使徒的书信留在那里。我抓到手中翻开来，默默地读着我最先看到的一章，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竞争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情欲。我不想再读下去，也不需要再读下去了。我读完这一章，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溃散了阴霾笼罩的一阵。他未曾选择的地方和上帝的旨意。在上帝的恩典中悔改归信的经历，为奥古斯丁确立了恩典神学的道路，也把他带入了与柏拉修主义的冲突之中。恩典神学成为了千年之后宗教改革运动的根基。上帝至高的恩典这一神学思想，是奥古斯丁在上帝里面经历喜乐得胜的神学自省。第二年，也就是387年的复活节，他在米兰接受了安布罗斯为他施行的洗礼。那一年秋天，他的母亲去世，当时他十分快乐，因为他流泪祷告多年的儿子终于在基督里找到了安息。388年，他34岁的时候返回非洲，计划在那里为自己和朋友们建一所修道院。他放弃了结婚的打算，决定过独身和清贫的修道士生活，和修院中的其他人一样的生活。他希望自己能在修道院里与神学为伴，安静地度过余生。但上帝对他的一生却另有计划。奥古斯丁的儿子阿德奥达图死于389年。他打算在自己的家乡塔加斯特安静度过余生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奥古斯丁认为把自己的修道院迁到波西这个大一些的城市可能更有意义。 他选择波西是因为那里已经有了一个主教，因此别人强迫他当主教的可能性不大。可是他想错了，而千年之后的加尔文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西波教会找到奥古斯丁，还是强迫他当了西波教会的神父。最后他成为西波的主教，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很久之后，奥古斯丁在一次讲道中对会众说，一个奴隶总不会违背他主人的意愿。我来到这个城市看望一个朋友，满心想的是为上帝赢得这个灵魂，然后让他与我们一起在修道院里生活。我很安心地想，这个地方既然有了一个主教，就不会再强迫我做主教。但是我想错了，我被人抓住成了一名神父，到现在我又成为了你们的主教。因此与教会历史上其他留下深远影响的人一样，他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被迫改变了静思冥想的生活，投入到所有行动的生活中。主教这个职位需要处理教会信徒之间各种法律上的纠纷，同时还需要处理多种民政性事务。他到监狱中进行探访，防止虐囚事件的发生。他为许多囚犯多方干预，使他们免遭酷刑和处决。此外，他还要在教会中裁决信徒间的法律诉讼案件，以维护家庭和睦。奥古斯丁以教会为支撑修建了一所修道院，并用40年的时间培养了一批受圣经教导装备的神父和主教。这些人后来被安置在非洲各地牧会，为教会带来复兴。委身于修道院，严格遵守素食的戒律，过着清贫而禁欲的生活。修道院严禁女性造访，他了解自己的弱点，知道这项措施会省去自己很多的麻烦。他从未结过婚，去世时也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因他所有的财产都归修道院所有。他留给人们的遗产是他的著作，还有经过他培训的教牧人员，以及他所建立的修道院。恩典的得胜，至高喜乐。我们一起来看看恩典在奥古斯丁的生活和神学上彰显的得胜。奥古斯丁亲身经历了上帝的恩典，并从自身的领悟建立了至高喜乐的神学理论。而 C. 斯罗布认为，今天教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柏拉修教义的捆绑。也许对教会，特别是对那些热爱上帝至高权柄的人来说，脱离这种捆绑的最好方式就是认真了解奥古斯丁关于至高喜乐的教义。今天有太多的基督徒并没有将他们的思想以及所传讲的信息植根在至高喜乐的恩典并带出的得胜上，因此他们成了一群既信奥古斯丁又信圣经又好幻想的人。奥古斯丁的生活及思想将我们重新带回到喜乐的根基上。柏拉修是一位生活在罗马的英国修士，是与奥古斯丁同时代的人。他教导人们，尽管恩典可以帮助人们获得公义，但恩典并不是达到这一目的所不可或缺的。他否认关于原罪的教义，宣称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因此人类能够做任何上帝命令他去做的事情。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的这番话，求你加给我力量，使我有这样的能力，把你所命的赐给我，然后依照你所愿而命令我。我的圣善的天父啊，凡依照你的命令而实践的，都是出于你的赐赖。让柏拉修感到无比震惊，他把这种说法看成是对人类的善良、自由和责任的攻击。他认为，如果人类只能靠着恩典遵行上帝的命令，那就是说人类并不具备遵行上帝命令的能力，因此就不再需要担负遵行他命令的责任，道德律也就土崩瓦解了。但是奥古斯丁对于恩典 和自由意志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他曾在388到391年间写了《论自由意志》之书，书中他对自由意志进行了辩护。当他晚年时，柏拉修就是引用这本书中的内容对他进行反击的。但是当奥古斯丁十年后写成《忏悔录》时，他和柏拉修之间的争论已有定论。这里有他写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可能是我们了解奥古斯丁的思想及其核心教义的一个重要段落。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的自由意志在哪里？从哪一个隐秘的处所刹那之间脱身而出？我突然间对于抛弃虚浮的乐趣感到无比的舒畅，过去唯恐丧失的，这时却欣然同他断绝。因为你真正的无比的甘饴，你才是至高的喜乐。你把这一切从我身上驱除净尽，你进入我心，替代了这一切。你是比任何乐趣更加佳恰，但不为血肉之躯而言，你比任何光彩更明灿，比任何密奥更深邃，比任何荣耀更尊显，但不为自高自大的人。我向你，我的光明，我的财产，我的救赎，我的主，天父。这就是奥古斯丁对恩典的理解。恩典就是上帝赋予我们的在他里面的至高喜乐，这喜乐胜过最终之乐。换句话说，上帝在人心里造作极深的工作，将人心中的喜乐源泉全然改变，使我们能爱他胜于世间的情欲和其他一切的事物。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中，爱上帝绝没有被简化为一种行为上的顺服或意志上的服从。他从未错误地引用约翰福音14章15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去宣称爱就是遵守耶稣的命令。因为这些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因爱基督而甘愿遵从他的命令。如果你们爱我，那么你们就会服从我。他也从未错误地引用约翰一书5章3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是不难守的，而忽视这节经文本身的意思。我们因爱上帝，以致我们不再觉得遵守上帝的诫命是难担的重担。爱上帝就是我们在上帝里面得到极大的满足，并因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一切而欢喜快乐，以致我们不再把他的命令当作是一种负担。奥古斯丁看到了这一点，我们今天需要他的帮助，重新将我们的信仰生活植根在上帝的至高喜乐之中。这喜乐会将在里面辖制我们的懒惰、情欲和贪婪连根都通通拔除。对奥古斯丁来说，爱上帝就是总能以上帝为乐，并且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上帝而做。在《论基督教教义》中，他对这种爱做了清楚的定义。我认为博爱就是对上帝的爱，使灵魂趋向享受上帝的琐事，并为了上帝的缘故享受自己和他人。爱上帝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要以上帝为乐，并且无论做什么都当为他而做。奥古斯丁剖析自己的动机，直至这一快乐的根源。快乐使万物生机勃勃，他看见追求快乐是人类的普遍现象，任何人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都希望自己能够快乐，没有人希望自己不快乐。每个热切希望自己快乐的人都对快乐抱有极大的热情。其实人们即使是在寻求其他事物的时候，目的也是为了让自己从这些事物中寻找到快乐，这样对快乐的追求支配并管理着人们的意愿。但是令柏拉修倍感愤怒的是，奥古斯丁认为人们无力决定自己的快乐。谁有能力让自己心中出现一个强烈动机， 以至于他自己的意识受其影响而相信。谁会愿意欢迎那些不会给他带来快乐的念头？谁能保证令人快乐的事总能发生，或者那些将要发生的事情会使他快乐呢？如果那些令我们快乐的事使我们更接近上帝，那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聪明、勤奋或功劳，而是因为上帝的启示和他赋予我们的恩典。所以，按照奥古斯丁的观点，拯救之恩和归信之恩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至高喜乐，这一喜乐胜于其他一切的快乐，因此能改变人的意志，这意志可以自由地转向最令他愉悦的事物，但是他却无法决定什么是至高的喜乐。对此，奥古斯丁总结说，如果人不明白真理之道，那么他的自由意志除了使他犯罪之外，实在一无用处。即便人开始知道自己的职责和正确的目标，除非他对此感到愉悦，并且热爱他们，否则他既不会履行职责，也不会实施目标，更不会按照这些职责和目标来端正的生活。为了能使我们愿意倾注热情在我们的职责和目标上，上帝将他极大的爱倾倒在我们的心里，不是通过从我们自己生发的自由意志，而是通过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见罗马书五章五节。427年，他回顾了自己一生对自由意志的思考，并写信给辛普利森说，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尽可能地维护人自由意志的选择权，但最终还是上帝的恩典占了上风。辩论成了奥古斯丁的职业。晚年时，他列出了88种他曾批判的异端。既然他这么深切地渴望享受上帝的喜乐，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地与这些异端抗辩呢？他在忏悔录中是这样回答的：对异端的谴责揭示了你的教会的看法和纯正的教义。异端的出现会使历经考验的人在软弱的人中间显示出来。长期以来，奥古斯丁一直致力于与柏拉修教义的论战，这其中有着一个深层的原因。他的朋友保利乌斯曾问他，你已经70多岁了，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大的精力与柏拉修论战？他回答说，对于我们这些身患疾病的人而言，还有什么能比谈论医治的恩典这一话题更能吸引我们呢？对于我们这些懒惰的人而言，还有什么比谈论让我们奋起和殷勤的恩典更吸引我们的呢？对于我们这些渴望有所作为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谈论慷慨相助的恩典更吸引我们的呢？当你不断地在心中牢记奥古斯丁所热爱的能带来医治、能激励人心、能帮助人、能使人有力量的恩典，就是上帝所赐予的一种令人信服而且胜过一切的喜乐，他的这个答案会产生更大的力量。恩典掌管我们生命的方式，是借着我们一种至高无上的喜乐去享受至高无上的上帝。奥古斯丁清楚地承认，虽然这些事物最终又是上帝所安排的，但是人的意志有其道德上的责任。当人们强迫他对此做出解释时，他最终以这是圣经上极大的奥秘作为了结，把答案交给了圣经。在下面引述的两段话中，我们可以看见这一点。如果有人硬要我们考察这一极大的奥秘，就是为什么这个人能被劝说如此信服，以至于愿意屈服上帝，而另一个人则不是如此，我只能用两句话来作为回答：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如果有人对此回答仍然不满意，他尽可以去找那些更为学识渊博的人，但是要小心，恐怕他被那些自以为是的人所欺骗。在神并没有不义，让这个真理深深的、不可动摇的印在那些信仰虔诚稳重的信徒心里吧。让我们坚定不移的相信， 上帝想怜悯谁就怜悯谁，想让谁信应就让谁信应。也就是说，他有权决定怜悯谁或不怜悯谁。让我们相信，是一种特定的隐藏的公平机制，是我们用人的标准无法搜寻与衡量的，但其公义的结果却可以在人类日常的生活以及属地的各样的安排中看见。恩典通过给我们至高无上的喜乐，享受至高无上的上帝这一方式掌管我们的生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奥古斯丁的基督教自由主义观点与柏拉修的截然不同。对奥古斯丁来说，爱上帝及其道路的程度决定了我们所能享有的自由的程度。为了上帝以及他的道路，我们甚至自愿放弃自我意志的选择。真正的自由并不是通过意志在善恶之间取得一种平衡，自由是我们在灵里是如此的看重上帝的荣美，又如此的热爱上帝，以至于我们无法忍受除了上帝以外还有别的其他的选择。真正的自由是甘愿放弃在上帝的旨意与自我意志间的权衡与抉择，行走在上帝至高的喜乐之中。奥古斯丁的观点中，出于自我意志的选择并不是让人的意志得着自由，而是让人的意志分裂。在这堕落的世界中，人在上帝的旨意与自我选择之间挣扎，是一种无可避免的罪恶。直到有一天，我们在欢喜中看见并领悟，永恒无限的喜乐唯独来源于上帝。奥古斯丁关于至高喜乐可以胜过非法的享乐的恩典观显明，基督徒一生就是要不懈地追求上帝至高的喜乐。他说，敬虔基督徒的生命是一种圣洁的渴慕，也就是说，基督徒生活的关键就是在于对上帝的渴慕。人们之所以无法懂得或体验到让我们的生命拥有至高喜乐是何等大的恩典，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上帝的渴慕太肤浅了。极度渴慕上帝的圣洁并向他献上敬拜，这种宗教情感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奥古斯丁说，人们本应该渴慕住在你翅膀的荫下，陶醉在你完美的居所中，畅饮在你喜乐的洪流里，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泉，在你的光里我们才得见光。我想，一个徜徉在爱河中的人，他会了解我的意思。一个充满向往的人，一个饥渴的人，一个身处遥远沙漠之中，渴望永恒之国水泉，并为之叹息的人，他会明白我的渴慕。但是，如果我将这番话说给一个心肠冷漠的人听，他一定不会理解我所说的。奥古斯丁的这番话应当让我们的心重新燃起对上帝的渴望，并让我们看见为什么向许多人展现福音的荣耀是如此之难。原因就是，太多的人对上帝的渴慕实在是太少了，他们只是些得过且过的人，从来不对任何事抱有热情。他们不单对基督荣耀的福音表现得很冷淡，而且对任何事情都是毫无热情。即使是罪，他们也是挑挑拣拣的，而不是大口吞下。祷告在寻求喜乐中的地位。从上帝的角度看，改变人冷漠的方法就是将至高喜乐的恩典赐给人。从人的角度看，除掉冷漠的方法是祷告和渴慕上帝超过其他一切。以祷告的形式写成的长达350页的忏悔录，并非仅仅是使用了一种特殊文体，而是作者的每一句话都是直接对上帝说的。这真是令人惊叹，奥古斯丁实在是以一种极大的自律才保证了这一文学体裁的始终如一。他完全依赖上帝来唤醒他对上帝的爱。书中到处可见奥古斯丁的母亲莫妮卡的祷告，这绝非偶然。 当他还不懂得如何为自己恳求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已经在为他恳求了。奥古斯丁劝告我们，要与诗篇的作者大卫一起歌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接着他说，为了让我们获得这种快乐的生活，上帝以其真实有福的生命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奥古斯丁向我们表明，他是如何为自己在上帝里面的喜乐得胜祷告的。哦，主，让我可以自由地爱你，因为我再也找不到比你更可贵的事物。不要向我掩面，好让我寻见我所求的。不要在怒中转离你的仆人，免得我在寻求你的时候误入歧途。成为我的帮助者，不要离弃我，也不要藐视我，上帝，我的救主。母亲的祷告成了奥古斯丁学习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24节中所说的深奥之事的模范。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祷告是通往完全的至高的喜乐的途径，但是这是一条怎样不寻常曲曲折折的路啊。莫妮卡在痛苦的长期未得回应的祷告里学会了忍耐，比如她的丈夫帕特里西乌斯对她有不忠的行为，但是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回忆到，他拥有如此巨大的忍耐力，以致他从不为他的不忠与他争吵，因为他总是仰望你向他施怜悯，希望信仰能带来贞洁。最终就在他快要去世的前几天，他为你赢得了他的丈夫。在他儿子的身上，他也用了相同的办法。奥古斯丁说，我的母亲，你的忠心的婢女为我向你痛哭，远过于母亲痛哭死去的子女。当他的儿子还是一个异端摩尼教教徒的时候，莫妮卡试图从一个年长的主教那里获得帮助，但他的建议并不是他想要听到的。他告诉他，自己以前也曾是一个摩尼教徒，但是后来发现了自己的愚昧。他告诉他说，让他去，你只要为他祈求天父，他自会在书本中发现自己的错误和狂妄。去吧，这样生活下去吧，你为你的儿子流下如许眼泪，这样一个儿子是不可能死亡的。371年，奥古斯丁16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了。之后不久，他偷偷地从住往迦太基的母亲那里逃走，坐船去了罗马。可是就在那一夜，我偷偷地溜走了，他还在堂中祈祷痛哭。这些祷告是如何得到回应的呢？并不是那时莫妮卡所期待的方式。在很久之后，他才看见耶稣话语中的真理成就在他的生命里，祷告带领他进入至深的喜乐之中。你能轻视他的眼泪，拒绝而不援手吗？主啊，当然不会。相反的，你在他身边，答应他的要求，按照你预定的步骤而实行。他转变后不久，就跑去告诉他的母亲，上帝如何在他身上成全了他的祷告。我们便到母亲那里，把这事报告他，他听了喜形于色。我们叙述了详情细节，他更是手舞足蹈，一如凯旋，便向你歌颂。你所能成全于我们的，超越我们的意想，因为他看到你所赐予我的远远超过他长时期来哀伤痛哭而祈祷的。你使我转变而归向你，甚至不再追求家世之好，不再寻找尘世的前途，而一心站定在信仰的金科玉律之中。一如多少年前你启示他我昂然特立的情景，他的哀伤一反而成为无比的喜乐。这喜乐的纯真可爱，远过于他所想望的含饴弄孙之乐。 这就是奥古斯丁从母亲艰苦不懈的祷告中学到的功课，即并不是在短期内他自己的想望，而是从长期来看他最深的切望，并且上帝使他的喜乐远比他最深切望的更丰满。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因认识上帝而带来的至高喜乐，奥古斯丁对于人们灵魂的热情是，他希望人们都能看见上帝的荣美并且爱他。如果你爱灵魂，你应该在天父之中爱灵魂，尽量采取灵魂，拉他们和你一起归向天父。有一种快乐只属于那些为爱你而敬视你，以你本身为快乐的人们。幸福生活就是在你左右，因为你为了你而快乐，这才是幸福。此外，没有其他的幸福生活。因此，奥古斯丁勤勤恳恳地运用他的灵性、文学和知识上的一切力量，来帮助人们看见并感受至高上帝能在一切事上给人们带来的完全的满足。但我爱你，究竟爱你什么？不是爱形貌的秀丽、暂时的声势，不是爱肉眼所好的光明灿烂，不是爱各种歌曲的优美旋律，不是爱花卉高木的芬芳，不是爱甘露乳蜜，不是爱双手所能拥抱的躯体。我爱我的天父，并非爱以上种种。我爱天父，是爱另一种光明、音乐、芬芳、饮食、拥抱，在我内心的光明、音乐、芬芳、饮食、拥抱。它的光明照耀我心灵，而不受空间的限制。它的音乐不随时间而消失，它的芬芳不随气息而散失，它的饮食不因吞淡而减少，它的拥抱不因久长而松弛。我爱我的天父，就是爱这一切。教会历史上很少有人在描绘上帝的伟大、荣美和令人渴慕上超越奥古斯丁。他所读的经文及自身的经历都让他完全相信，拥有上帝的人才是快乐的人。因为你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怀中，便不会安宁。他竭尽全力将这位拥有至高恩典和喜乐的上帝展示给众人，让世人能认识并爱他。你不变而变化一切，无心无故而更新一切。你爱而不偏，急而不愤，悔而不怨，愠怒而仍安。你改变工程，但不更动计划。你采纳所获而未有所失。你从不匮乏，但因所获而欢乐。你从不吝啬，但要求收息。谁能对你格外有所贡献？你免人债负而人无亏损。我能说什么呢？我的天父，我的生命，我神圣的甘饴，谈到你，人能说什么呢？但谁对于你默而不言，却是祸事。因为即使这人谈得滔滔不绝，还和未说一样。奥古斯丁以他极大的热情成为了一名伟大的传道者，他从来不会对上帝至高的喜乐闭口不言。有谁能将你完全表达出来呢？在一次讲道中，他是这样向会众解释的：我自己得先吃，然后才能把我所吃的喂养你们。我在这个家中不是主人，而是一个运送食物的仆人。我在你们面前摆上的，也是喂养我自己生命的食物。他在这其中的秘诀是，他自己先寻求灵魂的食粮，好让自己在上帝圣洁的喜乐上得着喂养，然后再去喂养他的百姓。甚至连他认识圣经真理的能力，以及他的听众们认识圣经真理的能力，某种程度上都为那种发现真理的喜乐所掌管。他总是告诉他的读者们，要用心灵的眼睛透过经文的表面看到经文的经义。这意味着人们虽然只看懂了一点点，也要满心快乐地领受。如果你完全看不懂的话， 要喜爱它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能喜爱那只有一点点的领受，这种能力会使你更充分地明白。换句话说，喜爱并非想是我们从圣经中获得的对上帝的知识，是我们能进一步看懂经文的关键。因此奥古斯丁绝不会按我们今天做学问的方式那样，把经文研究与讲道截然分开或厚此薄彼。他曾经对伟大的圣经学者杰罗姆解释说，自己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冷漠的学者，因为如果我从经文中有什么领受，我会立即把它传达给上帝的百姓。那么他向他们所展示并喂养他们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他自己在上帝那里发现的喜乐。我们对于所传讲之信息的喜乐，使这信息都活了起来，那是他所传讲信息的关键，也是他生命的关键。他无法停止寻求和述说这份在上帝里的至高喜乐。这份喜乐所带给他的至大满足的力量，使他得到了释放。至高喜乐永远都来自神的恩典。奥古斯丁的个人经历以及他至高喜乐的神学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教会的教导和传道，而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也可以同样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拥有喜乐，一种蒙福的快乐。这不仅我个人或少数人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享福，愿得幸福是一致的。即使这个人走这条路，那个人走那条路，两个人的追求只有一个，快乐。这也是历史历代传福音的一个极佳落脚点。在人所能感知的各种需求的最深处，是人的真正需要，上帝。不是情感层面之外所感知的上帝，而是说上帝就是我们体验到圣洁的喜乐。你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的怀中，便不会安宁。这安息是一种至深的快乐。拥有上帝的人才是快乐的人，这并非因为上帝会带给我们健康、财富和极大的丰盛，而是因为上帝是我们心灵喜乐的安息之所。传福音和普世宣教的目的，就是要让人通过耶稣基督了解并经历到这一点。奥古斯丁关于至高喜乐的教义是基督徒生活的根基，他将这个教义带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并且告诉我们，无论何时何地，拜偶像的诱惑和认识上帝的喜乐这两者之间只是一线之差。年轻时深陷情欲捆绑的经历，有时让奥古斯丁过分强调禁欲，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所要表达的基本观念是正确的。他主张，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事物都是上帝的恩赐，因此在使用的时候，人应该存着一颗感恩的心，而不应该过度迷恋于这些事物，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捆绑。他在祷告中这样说，如果一个人爱你，同时也爱你所拥有的一切东西，并且他爱这一切并非出自你的缘故，那么他对你的爱就太有限了。他进一步解释道，弟兄们，你们想想看，有一个人，他为他的未婚妻定做了一枚戒指，但他却全心地爱着那枚戒指，远胜于爱这位为他定做婚戒的人。当然，他可以爱那枚戒指，但是他若说，我有了这枚戒指就足够了，我不想再见他的面，我们当怎样说这个女人呢？那枚戒指是他的未婚夫送给他的定情信物，为的是让他去爱他。同样，上帝将世间万物都赐给你们了，你们岂不当爱这位创造万物的上帝胜过他所造的一切吗？奥古斯丁并没有贬低这个世界的伟大和美丽，相反，他赞赏这个世界，但这只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加爱慕那座天上之城，因为它不过是天上之城的一个影子而已。 上帝将他伟大的创造赐给我们，无论我们的本性好坏，都能享受上帝的创造。只是我们在地上所享受的一切，尚不足以表明我们将来所要经历的上帝之城的欢喜与快乐。他深思人体构造的奇妙，也为男人的胡子这一神来之笔感到奇妙。奥古斯丁深爱大自然，喜欢站在西波海湾向外远眺，海上的美景蔚为壮观，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映照着五颜六色的光彩，一会儿是深绿色，一会儿是暗紫色，一会儿又变成了天蓝色。海面上不断变换的色彩，好似给大海披上了一件色彩斑斓的彩衣。但是这些美景只不过是给我们这些闷闷不乐、受着刑罚之人的慰藉而已，他们并非蒙福之人所要获得的报偿。如果此时一切已是如此之多、如此之美、如此上乘，那么到了那时，一切又将会如何呢？奥古斯丁对上帝之城不懈的专注，并没有妨碍他认识并享受这个世界的美丽。他们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目的是要让我们透过今世的美景，将目光投向这位赐予者以及与他同在而来的至高喜乐。我们要留意奥古斯丁持续不断发出的警告，即提醒人们要脱离今世享乐的诱惑和陷阱。这并非因为这些享乐本身有什么邪恶，而是因为我们当中很少有人知道应该如何享用。你们所爱的美好都来自他，但唯有归向他才是美好甘饴，否则即变成苦涩。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美好既来自天父，如放弃天父而爱上这些美好，当然是不合理的。奥古斯丁对耶稣基督的救赎以及基督徒生活的认识，根植于他对恩典、上帝赐予的、从他而来的得胜的喜乐的理解和经历。斯布罗说，今天的教会仍未打破柏拉修教育的捆绑。奥古斯丁多年来为了捍卫至高喜乐，坚持不懈地与这个捆绑征战多年。如果斯布罗说的没错，那么我们应当为此祷告，并且当竭尽己能通过讲道、书籍、教导和殷勤工作来打破这个教义对我们的绑缚。斯布罗说，我们需要有像奥古斯丁或路德这样的人物来提醒我们改变，免得上帝的恩典之光在我们这个时代被遮蔽甚至被消除。是的，我们的确需要，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也需要有成千上万的牧师和同工们陶醉在上帝的至高喜乐之中，并且因这种喜乐而大有能力。而且我们需要重新发现恩典的独特性，一个完全符合圣经的观点。恩典是上帝白白赐予我们的至高喜乐，使我们借此脱离罪的捆绑。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新教关于救赎的教义，即使恩典之树上的每一条枝干都流淌着奥古斯丁喜乐观的浆汁。我们需要明确以下这些概念：完全败坏指的不仅是不好，而且是对美的盲目以及对喜乐的漠然。无条件的拣选指的是我们在耶稣里享受了完全的喜乐，而这早在我们存在以前就已为我们计划好了。有限的代赎指的是我们借耶稣宝血所立之约，就能享受到上帝那不朽坏的喜乐保证。不可抗拒的恩典是指上帝借着他的爱的力量和承诺，来确保我们不再抓紧那些带来死亡的快乐不放，借着至高喜乐的力量来释放我们。圣徒蒙保守指的是上帝在一切的患难和痛苦中保守我们的大能工作，并且要让我们永远得着在他右手中的福乐基业。 这种对于至高的得胜的喜乐的注视，已经在太多的基督教神学及崇拜中消失殆尽了。也许我们该问问自己，之所以如此，是不是因为我们在自己的生命中尚未经历到这种至高喜乐的得胜呢？我们是否曾有过奥古斯丁在这里所描述的感受呢？我突然间对于抛弃虚浮的乐趣感到无比的舒畅，过去唯恐丧失的，这时却欣然同他断绝。因为你真正的无比的甘以，你把这一切从我身上驱除净尽，你进入我心，代替了这一切。我向你，我的光明，我的财产，我的救援，我的主，天父。